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今天因信说话的节目呢，为您介绍的是一封宣教士的信。这位宣教士就是被公认为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戴德生。
戴德生呢，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那么内地会呢，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就是他们不募款，而是凭信心经营呢。
那另外一点被我们今天可以说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实戴德生他们的后代直到今天都忠心服侍上帝。
是，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他的第五代孙戴季宗牧师来为我们读他的信。
那戴牧师啊，生于台湾，娶的是台湾媳妇啊，他的中文非常的好。
是，听过的人都会发现呢，他有时候还会讲台语。
据说他的台语比这个普通话还好。我们原本是想请他接受访谈，后来想，哎，为什么干脆不请他来读信多好呢？
哇，我相信他会很乐意，
是
读他祖先的信。
嗯，那后来我们就邀请他，然后呢，我们说，哎，要不要请一位广播老师给您正音呢？
不需要啦，他的太太就是声乐家，常常给他正音呢。
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戴季宗牧师来读戴德生的一封信。
1870年8月2号，亲爱的母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今天春天，在我们年近6岁的宝贝纯里死后，主在7月20号把我们的小诺埃尔带到他那里了，在7月23号又带走了我的爱妻玛利亚。他在诺埃尔7月7号出生前不久感染了霍乱，这个小男�孩只活了13天，他死于腹泻和感染。当时玛利亚还能选择几首赞美诗，让我们在他的葬礼上唱。让他非常悲伤的是，他因病而不能参加葬礼，他有内出血，而且这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感恩的是，他没有遭受太多痛苦，只是他的体力日渐衰弱。他死前几天，我们收到伯杰夫人从英格兰来的信，告知我们的孩子纯仁、纯义和纯爱已经平安抵达，这对玛利亚是极大的安慰。他向我们所有的人说再见的经过，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话语，他也给了在英格兰的孩子留了口信。7月23号星期六早上，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立刻注意到他的情况不好了，他脸色十分苍白。我们一起谈论他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最后的几句话是：我很伤心，在这困难时期，我不得不留下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我即将到主那里。在和他结婚并幸福生活12年半之后，我不得不跟他永别。他死后6天，棺材由8位身穿白色藏服的中国男人抬到墓地。所有的传教士、英国和美国的领事、大清帝国海关的外事官员、 我们所在区域几乎所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参加了葬礼。我给他们讲了玛利亚的得救经历，以及神怎样一直照顾着我们。神知道要结的果子有悲伤，也有喜乐。神借着他慈父一般的手安排万事。我在这信息中得着了安慰。他确实看顾，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知道玛利亚对我有多重要，但是他比以往任何时间都离我更近了。因此，我要像约伯那样再说一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把你玛利亚交托给神，你的儿子戴德生。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笃信不疑。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读完这封信，相信很多人的心情都相当的沉重。我们很难理解这么服侍上帝的一个义人，为什么会碰上这么痛苦的事情。我们只能说苦难实在是奥秘。
那不过从戴德生的这封信里面，我们看到他有伤痛，同时呢，更多的我们看到了一种交托和信靠。那这种交托和信靠呢，也成为了他度过这段痛苦时光的一种力量。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了对戴德生和他的家族的这个历史都有相当研究的陈一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解信。
那么另外我们也会再次邀请林志平教授来为我们讲解更多有关戴德生的生平事迹。
盼望他们的分享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戴德生，更好的了解戴德生的信心。
他一生最让我们敬佩的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由小而大逐渐操练的。当他还在英国准备来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操练自己过简朴生活，操练他不向人开口，只向神祷告，神信实的供应。1854年3月他来到中国，半年之后他就经历了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他经历了神的信实。那是这个小刀会跟清廷之间的一个战争的时刻。那半夜炮火打中了邻居的房子，眼看着火要烧过来的时候，神及时让这个雨下降。他真是看到神的信实。他说在这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瞥见了神的荣光，冰冷的心就再度火热起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引用他的话，就是假使我有千磅银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为自己。这个是在1860年他第一个任期快要结束那一年的春节，他正生着病，他却大声地疾呼他的父亲说，父亲啊，你既然已经奉献你的儿子，你就在奉献你的影响力，让更多家乡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工作，因为工作机会太好。然后给他的妹妹写信，就说亲爱的弟妹， 因为他妹妹刚结婚，他跟他的先生戴德生都想把他们 recruit 到中国，就说这里有无限的门敞开，可是做工的人太少，妹妹你们来吧，我们给中国不会嫌太多，因为我把中国就像基督一样的，我奉献给基督，这样子的奉献给中国，基督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会太多吗？因此假使我有千磅银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哦，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基督这样子的一位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所以他是以爱基督的爱来爱中国，以至于他这话能够一直流传到今日，因着他向神的信心，向中国的爱。感谢主。其实中国内地会啊，它最大的特色，在它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它是去到内地而不是留在五口通商，然后它是以本色化为它的主导，因为当时的宣教机构大部分总部都是设在各个本国里面，唯有他自己却把内地会的总部设在上海，因为这样子你在工厂上你才能够跟宣教士同步感受他们，同时给予及时的帮助。这个本色化的这个原则，他自己曾经用一个比喻，他说我看我们外国宣教士就像这个建筑师盖房子的时候搭起来的鹰架，鹰架终究是要拆掉的，因为建筑物一盖好，鹰架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他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是尽量让本地的同工能够自立自养自传，因为耶稣基督才是主角，工人只是配角。施洗约翰曾经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戴德生终他一生之久，让内地会的宣教士穿中国的服装，住在中国的建筑里面，然后用筷子吃饭，说中国人的言语，向中国人传福音。他这样一个本色化的策略，使他在一些宣教的同工面前不一定得到认同，甚至他自己内部的同工也有反对的。在其他宣教士就说，哎呀，内地会像是猪尾巴团体一样，因为他们是梳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这个外国宣教士觉得他们有失英国人的传统之类的。而他自己的同工也有三四个离开他们，就是为这个服装的问题。但是戴德生非常清楚，宣教士就是要认定认同当地的宣教百姓的生活。他这个本色化的策略，使他不用内地会之名来设立教会，他完全用当地的地名来命这个福音堂的名字。譬如说开封福音堂，他并没有内地会的名称，他是一个成全的心态，一个仆人的心态，就像主耶稣那样子的啊，或者说施洗约翰，耶稣是主角，所有的传道人都是配角，中国同工是他们要培植的，而他自己就是默默地在后面支持，甚至工作可以到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去到下一个工厂。这就是戴德生的内地会的最大的特色。 来它不分宗派不分国籍的一个组织结构，把总部设在中国，这都看出来他对中国的认同，以及他对神有一份独特的一个领受，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1920年代，中国本色化运动、本色化教会兴起，中国教会要争取这个自立、自养、自传，其实早在1860年代，内地会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实现了。感谢主，这个戴德生确实是从神领受了先知一般的看见，但是最重要他是来自神的意象。戴德生跟玛利亚，因为他们还非常年轻，并没有预先立下遗嘱说墓碑要放在哪里。玛利亚1870年7月23号过世，戴德生把他葬在镇江。他自己经过了35年以后，1905年6月，其实他是4月最后一次回到中国，看内地会的同工跟老朋友再叙一叙，然后竟然在湖南长沙6月3号他过世。他的儿子戴纯仁就主持了他的葬礼，把他葬在他母亲的墓旁镇江。这个是谁都想不到的事。而这个墓碑呢，经过了后来的变动以后都不见了。到1980年代，戴绍珍牧师，就是戴德生的第四代孙，他做内地会总主任的时候，竟然在镇江博物馆出现了，发现了戴德生的墓碑。当时墓碑还不是挺完整的，后来慢慢把这个碑又立起来，就在镇江的福音堂里面。但是最稀奇的是2012年，竟然有一位台湾的商人，他要承包那个扬州教案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房子的建筑，后来他突然发现有半截的墓碑，一查竟然是玛利亚的墓碑下半截，上面还有孩子的名字。所以呢2013年就送给了戴季中。之后呢，这个墓地也都发现。我记得那年2004年，我陪戴院长去到镇江的时候，就想说可不可以找到墓，但是戴院长说了一句，院长说也不需要再找戴德生的墓，因为他的尸骨已经化入大地，在中国大地了。但是戴院长2009年过世以后，竟然2013年那个墓地，因为就是那个地方要用的时候，竟然出现。戴季中很快就去到镇江，之后2014年就在镇江的宣道堂重新把这个墓碑、墓地、墓都是迁葬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镇江的宣道堂的地下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而戴德生、玛利亚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但是神信实的神让经过战乱以后，他们的墓和墓碑都还原了。从这件事情看到了神honor 他的仆人之外，更看到神的大能，因为他们都是因信说话的人，虽然人都离开了，但是信心还在那里。信心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中国人，信心告诉我们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因信说话，笃信不疑。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历来的宣教士宣告了这八个字， 因信说话，笃信不疑。
亲爱的母亲，神知道要结的果子有悲伤，也有喜乐。神借着他慈父一般的手安排万事，我在这信息中得着了安慰。他确实看顾，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知道玛利亚对我有多重要，但是他比以往任何时间都离我更近了。
所以他在1865年内地会的第一批传教士跟他一起到中国，这个时候他就等于成立一个独立的差会了，就等于没有差会支持，变他变成差会的负责人，他就把差会设在中国，他觉得宣教差会一定要在中国，一定要中国化，所以他就开始穿中国衣服，戴中国帽子，留中国辫子。那他被骂惨了啊，英国人了、啊、英国人是很讲究英国的派头的哈、啊、我们的服装就代表我们的文化，对不对哈、啊、你怎么可以那样让那么丢脸，丢到你穿的奇奇怪怪的衣服，还留一条猪尾巴式的这个辫子哈、啊，就对他不能接受。那这件事情呢，最大的表现就是在他跟玛利亚谈恋爱的事情上啊。所以你看那个《玛利亚与于戴德森》那本书，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啊，哇，当时英国人反对，特别是玛利亚的监护人啊，玛利亚的监护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在中国办教育，办女子教育哈、啊、那个贡献非常大啊，可是他就是受不了这个，他这个等于是他监护这个哈、啊、因为他以前他们这个家族哈、啊、就是玛利亚的监护人跟台约尔啊，他们都是马里顺回英国度假的那一年的中文班的学生，所以他们是很深的交情的。后来他们一起在这个马来西亚那一带传福音啊，那然后这个等到台约尔过世以后啊，然后他就变成这个他们儿女的监护人嘛，所以他也起来坚决反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的这个间隔是一个，这些人都是好人啊。我们讲的 Edison 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监护人，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宣教士啊，但是他当时就是起来反对批评这个戴德森，所以戴德森那时候也是很惨了 啊，但是后来他们两个还是结婚了。因为这个符号问题哈、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中国人的服装有中国人的服装的外表是看得见的现象，那个背后的那个文化是真正的那个影响力。所以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说，所有的宣教士他都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必须要学他的深层文化。戴德森当然一个就是信心，这个他喜欢以马内利，他觉得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这都是戴德森他所坚持的一个，而且戴德森他自己在英国蒙召要成立这个内地会的时候，他身上也没什么钱啊，他把他的一点钱在英国伦敦开了一个户头，他就存进去啊。但是他自己说，我所存进去的不是这些钱，我所存进去的是我整个人，我的信心啊。戴德森他坚持一个原则，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当然在戴德森的这个痛苦的经验里面哈，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他说大家都要穿这个中国衣服哈，那不仅是其他宗派的人哈，连内地会本身也有很多人反对，甚至于第一批跟他一起来的 那些做那个南茂密号来的那些最早的那批同工，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就离开了，就分裂了哈。但是戴德生还是坚持，啊，好，那你不同意，你就离开，啊，那还是这。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当然会说你穿不穿什么衣服，这个不是什么绝对真理哈。但对戴德生而言，他那时候他觉得他要坚持那个宣教，我做宣教工作。我就是为了宣教工作，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我为了宣教的工作，我愿意如此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啊，上帝爱你，上帝为你牺牲舍弃奉献一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受尽一切苦，所以你们也要这样的爱主，你们也要牺牲奉献，你也要牺牲一切。我们讲要讲牺牲，要讲奉献，听得你热血沸腾，你也要牺牲奉献。我自己现在越想这样的教导，也是有些问题的啊。你要反过来想啊，你算老几啊？啊，你可以进到神的国度中来服侍。你进到一个公司，你都觉得了不起了啊！你进到神的国度里，还觉得好像是你来救上帝，上帝快要死了，要你来救。我觉得根本就不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应该知道，我是不够的，但是上帝你呼召我就愿意啊。然后我进去，我越进去我就越体会到你的丰盛，越体会到你的恩典，我越体会到上帝的丰盛，上帝的恩典，我就越会把自己献在上帝的面前。我觉得宣教士，他们如果不是这个精神，他们早就不干了。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宣教士，从戴德生开始到台月，到这个什么戴德生，这些我一个个看，我发现哈，他们有两面，这个两面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以前觉得你怎么可以两面呢，对不对哈？好，你的日记里说你真是气死了，你恨死了，但是表面上你又是那个样子，事实上就是如此啊。上帝没有允许你说你每天就好像怎么样怎么样飘飘然的，不是啊，你的生活是非常现实的，非常实际有压力的，但是你已经超越了那个压力，超越了那些东西，你在那里面你就感觉到有一个不可一让的那个吸引力把你吸在那个地方，你在那边你觉得超越一切的那种满足快乐啊，那就很不一样啊。
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因信说话》。
戴德生有句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戴德生名言不是口号，而是真真实实的活了出来。
是，我想呢，我们透过他的这个生平介绍看见呢，不只是戴德生爱中国，我们也看见上帝爱中国。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呢，也当效法他去爱中国，爱基督。
因这信，戴德生仍旧说话。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就是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